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啊，咱们要来继续讲杰克家的故事哦。最近可能你是不是看到蚂蚁就有点毛骨悚然呢？想到杰克家被白蚁侵略、进攻、进驻，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事情。好，那今天啊，咱们就要继续这个故事。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真是没有因为我们的罪恶过犯这样的来待我们，乃是按照你自己丰盛的应许和你丰盛的慈爱。求主你帮助我们回转归向您的时候，无论我们以前的罪造成伤害有多大，你都有办法帮我们生命拆毁了重新建造。主啊，因为你的目标是为了建立我们，而不是拆毁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有盼望、有喜乐的来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上次我们讲到啊，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把这个喷水龙头指给爸爸妈妈看，他们真的没有想到杰克这一小小的举动，把洒水龙头稍微偏向了墙角，居然造成了这么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事情是，当厨艺公司的人把前院的隔离墙打开后，他们都惊呆了。没想到，他们只是轻轻的一推，一面隔离墙居然就倒了。原来啊，墙里面早就已经被白蚁蛀空了。但是在外面，大家却没有发现任何一只白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白蚁在蛀空了这面墙之后，已经搬家到另外一面墙了。于是工作人员又只好顺着这个裂缝继续寻找。慢慢的，大家意识到也许杰克家的车库整个已经被白蚁进驻了。为了证实工作人员的猜测，他们需要先打开一个小洞，看看这里面的木头的破损的程度。当工作人员的钻头刚刚碰触到墙面，墙就通了。这意味着这些墙已经被白蚁侵占了。工作人员又尝试不同的地方，都是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车库的墙已经全部被白蚁蛀空了。爸爸妈妈这才真正意识到，也许他们的房屋已经保不住了。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么小小的白蚁居然可以蛀空这么大的一个房子，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他们想起来就毛骨悚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才在确认过之后告诉他们说，整个车库的墙体已经保不住，也许白蚁 侵占了一楼的墙体，这个时候就意味着说他们必须整个房屋都要推倒，这将是怎么样的一个惨象呢？现在的办法就是搬家，并且搬家之后房屋不能够再用简单的处理方法进行清理了，必须是拆毁了重建。哇，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太沉重了？怎么有可能呢？小小的白蚁居然能够毁坏这么大的一个房屋？其实人类历史上不缺乏这样的故事，白蚁可以毁坏整个宫殿、整个城墙、整个城堡。而很多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是人看不到的，因为他们隐藏在墙壁之内。这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的罪一样的，从我们的生活表面并看不到我们的属灵征战所带来的那一个激烈和惨象，但是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其实神的儿女每一天都在激烈的属灵征战中。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恶，我们不借助圣灵的帮助和那神宝贵话语的能力，我们是没有办法打退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和撒旦的攻击的。所以就好像这小小的白蚁根本没有人与他对抗，他在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毁坏整个房屋。而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的工作，不依靠神，那我们属灵的征战也是一样，必定会溃不成军。今天我们要读的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神为他的百姓征战，而且神对我们的属灵征战非常的感兴趣，他是我们的元帅，他要帮助我们胜而又胜。今天我们是否愿意邀请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掌权，以至于我们不被我们的罪恶所控制所捆绑，以至于我们不给我们自己的罪恶找借口留地步，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这场战争是属于您的，你已经得胜了。求主你帮助我天天都加入你得胜的军旅，并且奉你为我生命的元帅，我不再自作主张，不再侥幸，不再疑惑，更不为自己的罪寻找借口，也不像小小的杰克一样的把洒水龙头小小的偏离轨道，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偏离您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行在您的旨意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来读约书亚记第十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神为以色列百姓征战呢？第二，神对他的儿女的属灵征战感兴趣吗？他会不会帮助我们呢？但愿今天我们因着信靠顺服他，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志做一个得胜的神的精兵，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破口留给撒旦，也没有借口可以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性。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像宽广的天空如深沉大海，恳求主与我相见，这是我的期待。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志祥，
我是 Agnes。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明白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致力于参与家庭事工的？原来可能是因为原生家庭各种各样的破碎，然后呢，看到你们身周围各种各样的破碎，然后驱使你们来学习，有这个负担。但是现今我相信你们越服侍，越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呼召你们进入到这个方面的服侍，成为我们家庭事工的大使长，在马来西亚地区来做这样的推广。因为我知道你们二位不单单是参与自己本教会的服侍，也在吉隆坡地区服侍其他教会的传道人，培育其他教会的一些大使，将来可以能够在当地他们自己的教会开展家庭事工。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一定会很好奇，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和原因让你们努力的竭心尽力的致力于参与推广教会的家庭事工，或者国度的家庭事工呢？我们先从志祥大哥开始。
我在这方面其实我是从家庭单位先开始，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有做，以辞掉工作来带孩子，就是开始了一个从自己本身做起的一个家庭事工。然后他又提醒我说，不要忘记我们来一个家庭祭坛来带领孩子查经。我那时候也是很忙，也是觉得这个事情要想带了，也是因为彼此的顺服，彼此协系，就是这样子开始了我们的从自己家庭单位做起来的一个的家庭事工。也看到确确实实的这种的付出和耕耘，看到他的结果，看到神的道，神的话语对他真理的实践的顺服的时候所带来的这个果子。所以呢，到了后期就是他开始比较主动的想去朝这方面家庭事工的探讨，还有去栽培这方面的事情来做考量的时候，采取比较主动的行动，我就在后面支持他。他也常常问我要如何的去肯定，我说我是可以肯定你，你可以放心去读，当然他偶尔还是回公司来帮忙。然后这个使命是主要的是看到教会，其实我们跟弟兄姐妹的相处之间也看到很多人是有家庭的这些的挑战和困难，只是说我们直接我们不可能只是单单凭着我们的经验，或者是凭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必须要收装备。我跟大家都有一个认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更全面的装备来帮助神的家庭的儿女们一起的去成长面对。所以呢，我就说他去读，他主动的采取这个行动，说我是在后面一直的配合和参与的，非常有负担了、他每次做的时候我就不会再有那种说你听我的，我说只要是神的也借着你，其实也是在要我一起的做代父的工作，而不会认为说哎，你提出来我要听你的，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的角度全部换了，就是说原来神是通过夫妻二人一体，他形成的是什么，就是说夫妻二人 either one， 只要有神的国度的方向对的时候，就要放下你自己把我过去的错误的一种的观念，必须说这是神的工作，只要他一提出来，但是你一说 yes 还是以丈夫为首的，很重要，就是说就是一起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事工的一个从自己本身先得到正确的方向，正确的一个起步，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个是我们要感恩的。
非常感恩，因为志强大哥你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你其实在生命当中你一直有一个坚持，就是你是顺服神的人，哪怕你心里面有很多很多自己的一些原来的不安全感 struggle， 但是你在建立家庭也好，建立自己的家庭祭坛做见证也好，还是现在支持自己的妻子全然支持的做家庭事工也好，其实整个过程你是彰显一个你是顺服神的人。你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是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需要凡事去顺服神，哪怕原来你有些各种各样的不安全感，但是它都不能够拦阻上帝的事工成就在你们的家庭，然后借着你的太太，借着你们的婚姻去成就在教会。哪怕你们原来有些在过去这几年还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突破的时候，也绝对不能够拦阻神的事工。我觉得这个太伟大了，因为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如果我把我自己的安全感或者我自己的满足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去体恤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也不会去关心什么东西是讨神喜悦的，因为他不讨我喜悦，我就不让你舒服。这就是很多的婚姻家庭的状况。但是我们在志祥大哥他的见证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愿意以神为首的男人，神就祝福他的家，他自己的婚姻，也借着他自己首先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最终会带出一个妻子真正的顺服。如果过去 Agnes 不是真正的顺服，我相信他现在是从心底里面去意识到说他要完全的全然的顺服。而且我觉得很奇妙，刚刚您提到一点，就是在这一刻你不在乎他有没有顺服和听你的话了，因为你们两个都在听神的话，就再也没有什么你要听我的话才是真正的听话，不是，因为我知道你在听神的话，所以我就全然的支持你。不管是谁都在听神的话的事情上面永远不妥协，所以呢你们两个就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哇，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见证。那 Agnes 你呢，是什么样子的动力？我相信你现在的动力是内外加持了，是不是？
那我其中一个最大的动力我要讲的是这个 peacemaker， 我自己成长的一个家庭，这种的 peacemaker 一直到了我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依然看到这个 peacemaker。 那我就觉得一个家庭的和睦绝对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来去维持的去经营的，而这个的和谐这个平安呢，是要经历福音的，福音的介入让我们重新的来看到家里的幸福平安到底是什么。而我是觉得我们夫妻在家庭婚姻的一个生活里面，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有了福音，是经得起冲突的一个考验，经得起我们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面，当我们在按照上帝心意的时候，我们那一个的张力。所以这个的 peacemaker 它并不是表面上的一个和平，或者是一个我们很有修养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有的一个价值观。然后我会发觉到福音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我们是否是愿意全然的降服在基督里面，而夫妻是最重要。所以我看到福音怎么带给我们自己真正的一个的和谐合意在里面，而这个的合意是全然的，是因为上帝的顺服。这个就是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被神修炼，以致你愿意承认福音它本身就是带来这种修复，使我们从罪当中不被辖制。所以以至于在推展这个家庭事工的时候，我更愿意看到的是说福音怎么样进入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首要的就是夫妻的一个关系，他必须要重新的修复，真正明白福音带给他与上帝的一个和好，与夫妻的和好，以及与他人的和好。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说家庭事工确实让我们回归到神原初所创造的，而他也让我们经历到上帝所应许我们的，我带给你的平安是世人所不能够带给你的，而这个福音就带来他真正的医治，因为我们罪得赦，而就在当中呢我们是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是福音带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消息，也是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跟应许，我们可以活出信仰的元气。
哇，太棒了。所以 Agnes 是 从原生家庭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你意识到说你成为基督的使者，你就是要做一个 peacemaker， 一个和平的使者。那这个和平的使者最终真的落实到了你现在是家庭事工的大使，是一个真正的 ambassador， 代表的就是一个天国的文化。你们现在已经完全突破了原来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某一种的传统的华人文化，而是真正的进入到天国文化里面，同时呢又把这个信仰落实到我们自身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因为珍儿知道现在你们还在门训自己的孩子的婚姻，常常会跟我分享说，哦，我们今天去探访年轻夫妇了， by the way 年轻夫妇就是我自己的孩子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所以你们不单单是服侍本教会，服侍自己的家庭，也服侍其他教会的这一些愿意在家庭事工的推广上面去自己得到恢复建造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一个真正的大使，因为一个大使就是我代表的就是天国的文化，我代表的就是一个健康的天国，上帝所设计的家庭婚姻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行走在哪里，我就让大家看到福音是怎样落实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里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啊，有志祥大哥夫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福音的大能。我也特别的感动他们愿意赤裸敞开的将他们生命当中过去二十几年其实一直困扰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居然带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让千千万的听众可以共享，他们再也不以为耻了，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而他们正是这样赤裸敞开的生命呢，我们相信在未来神一定会借着他们夫妇共同的合一的一个婚姻见证，以及他们合一的侍奉，能够祝福许许多多的教会。我们再次感谢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在我们的真爱之我家。最后呢，你们还有什么末了的话要祝福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的？
谢谢这个传道，我们还是很期盼远东这个婚前婚后的这个课程能继续的使更多的弟兄姐妹的家庭婚姻，包括他们年轻的要准备进入婚姻的，可以根植在神真理的这个磐石上来成长和建造。因为我们知道确实的神是在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结合的同时间，若不是有这个基石作为基础，我相信很多时候这种的彼此的伤害不会带来成长，而是带来更大的裂痕。我们都知道彼此的伤害是一个转机，它可以是彼此更认识的一个的契机来的，就是基督在里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粘合剂。若是没有基督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用以这样子的去换一个思维，换一个角度来彼此的接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道所带领的这个课程可以确确实实的让我们看到神真理的宝贵，也让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学习依靠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的婚姻和家庭。
哇，太棒了。那 Agnes 呢？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上帝，因为认识上帝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我们身份是谁，以致在我们回应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一个护照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而神要建造的不只是我们自己，也是透过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要成为神合愿的一个器皿，必须要回归到上帝，因为只有按着他手中的一个设计，我们才能够存然在婚姻里面经历他的大能，以致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婚姻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无论是很好或是不是很好，甚至是破碎，它都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去荣耀它，因为彰显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极大的怜悯恩典以及他的荣耀的一个的彰显。
哇，太棒了，非常的感恩，因为两位真的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一起建造以福音为中心的婚姻，以致养育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也让福音成为你们家庭的中心。我们真的是看到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去更新我们全然的全新的这个身份，我们才能够摆脱我们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扭曲的或者是残缺的碎片化的一些影响，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基督里面建造一个全新的恩典的家庭的文化，福音的文化，使我们真正的成为那和平之子。因为耶稣曾经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今天呢，我们透过志祥大哥跟 Agnes 姐妹他们二位的生命分享，真的看到他们在家庭当中实践了和平之子的一个塑造和样式，同时呢，他们二人同心合意的以他们的婚姻家庭为一个侍奉的见证，成为福音的管道，持续不断地在神面前去更新他们自己，使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彰显是福音的荣耀，福音的大能。再次感谢志祥大哥跟 Agnes，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认识你们，然后让我们继续可以在未来同心合一的服事当中去将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谢谢两位在真爱住我家。那我们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就是这样了，我们期待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针对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生命见证呢，发表你们自己各种各样的感言。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志祥，
我是 Agnes，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拜，
拜拜。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交流，让我分离心劳。哦，主，让我看清楚算代价。哦，主，我愿让你祷告。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